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1日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白宫新冠疫情小组星期二宣布，美国境内目前未有发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跟住落嚟，将喺各州以及主要国际机场加强检测。对于受到旅游禁令影响嘅国家表达不满，白宫话美国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提供免费疫苗。白宫新冠疫情小组11月30日召开新闻简报会，国家过敏暨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同时亦都系白宫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弗切医生提供目前所了解嘅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嘅资料。据美国国家卫生院，奥密克戎变种病毒11月11日喺博茨瓦纳、11月14日喺南非发现。11月26日，世卫组织宣布呢个系成为新冠第5个值得担忧嘅变种病毒，佢比其他变种病毒进行咗更多嘅变异，大约50次，有啲变异或者影响传染力同埋抗体。目前18国通报咗205名嘅确诊病例。美国国家卫生院目前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评估，认为或者比原始的新冠病毒更具传染力，不过就好像其他的变种亦都可能出现免疫逃脱现象。虽然是这样，接种疫苗或者仍然可以避免重症。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是否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病情，在目前病例不足的情况下难以评估，不过南非的病例并没有特殊的症状。美国从星期一起禁止8个非洲国家的旅客入境，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等国亦都紧急宣布各种入境的限制的政策。南非和受到影响的国家对此提出批评。美国疾管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是特别感谢南非即时通报。白宫新冠疫情小组协调官蔡恩斯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协助各国接种疫苗，控制全球疫情。在南非发现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目前已经是席卷多个国家，为全球防疫带来了新挑战。虽然是这样，中国方面仍然相信北京冬奥会将如期顺利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关于记者提到的对冬奥会的影响，他相信这个肯定会带来一些防控方面的挑战，但有了中方应对新冠病毒的防控经验，他完全相信北京冬奥会将如期顺利成功举行。赵立坚还在会上感谢了南非分享了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相关信息，并且说面对疫情应该基于科学，支持世卫组织在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的合作当中继续发挥领导的作用。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一直实施清零政策，任何地方一旦发现疫情，政府就会采取禁足、封锁交通和全员检测等严厉的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拉脱维亚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晤。布林肯说，如果俄罗斯再度侵略乌克兰，将会引发严重后果。此外，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说，西方盟国已经证明如果有必要，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手段对莫斯科实行制裁。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近几个月以来大规模和不寻常的增兵，引发美国和北约严重的关注。美国国务院说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并且是在与北约磋商之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北约会议本星期在拉脱维亚登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企图让乌克兰内部出现不稳定的举动。布林肯说，美国非常关注他们所看到的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动向，他们知道俄罗斯经常企图破坏一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并且将这些企图与内部努力相结合，这是俄罗斯剧本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说，美国和北约就种种区域安全议题保持密切的磋商，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另外一个北约外长将讨论的议题就是北约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如何确保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台湾一位民进党籍的资深立委星期二公开感谢世界多个的潜艇制造国秘密协助台湾自制潜艇。他同时表示，台湾潜艇建造进度非常顺利，希望北京不要恶意打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适应是在与同党的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副干事长黄士杰就立法院总预算审理举行的一场联合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路透社星期一发表一篇有关台湾在世界多国是秘密协助下正在建造先进柴电潜艇的长篇调查报道，美国之音亦都在第一时间做了跟进的报道。 路透社的调查报道显示，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协助台湾建造潜艇。台湾不单止成功采购到建造潜艇所需要的所有关键的零部件和技术，获得相关国家的出口许可，而且从英国、澳大利亚、南韩、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等至少六个国家是雇用到专精于潜艇建造的工程师、技术员和退役的海军的将领。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发布的最新调查说，中国通过引渡和强迫遣送至中国等方式猎捕台湾人。保护卫士在调查分析当中说，中国是越加地是表现出是视法治为无物，会毫不犹豫地违反国际规范，追击世界各地的反对者。通过跨国制压和正式引渡，中国追捕了经济逃犯、维吾尔难民、人权捍卫者和流亡港人。另外还有一个受到关注明显较少的群体，就是台湾人。这份调查分析记录了2016年至19年期间约610宗海外台湾国人被从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引渡或者强制遣送的案件，但他们并未被遣返回台湾，而是被送往中国。保护卫士说，这些遣送通常发生在遣送国政府拒绝台湾领事馆尝试在当地提供援助或者联系之后，有时在这些台湾人被送往中国之后，台湾政府官员或者家属甚至依然是持续被拒绝与这些台湾人联络。这个组织还说，这些强制遣送将台湾国民置于人权遭侵犯的风险之下，来自北京的这种压力同时也是中国对于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下应该承担义务的直接的否定。警方表示，在星期二密西根州一间的高中的一名15岁的二年级的学生开枪打死三名学生，打伤六个人，包括一名教师。奥克兰县副警长麦海布在记者会上说，他不知道枪手在牛津镇牛津高中的攻击的动机。牛津镇是位于底特律以北大约48公里，人口大约22,000。警察在12:55对众多的一报警电话作出反应，警方在学校逮捕了这名嫌疑人，缴获了一支半自动手枪和几个弹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五个国家总共34艘战舰喺近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守护印太地区。我哋亦会报道北京升高对台武力威胁之际，多个国家秘密协助台湾研发自行制造嘅潜艇。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第二轮嘅选举民意调查显示，53%嘅受访者反对新嘅选举制度。民调亦指堂堂正正服务社会无惧任何的追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香港政府首次将煽动他人投白票或者投废票定为刑事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监3年。香港的廉政公署近日还首次通缉两名流行海外的民主派人士许智峰和邱文俊，指他们在网上呼吁香港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投白票或者废票。廉署首长就说，有民意调查机构发布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又说不排除违法的可能性。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礼拜五发布第二轮选举民意调查，就指53%的受访者反对新的选举制度，有8%倾向投白票或者废票。
香港民調強調相關的調查已經做了30年，一向堂堂正正服務社會，希望香港當局正視數據反映的民意實況。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距離12月19日新選舉制度下首次立法會選舉還有2个多星期，不過市面的選舉氣氛不算熱烈，焦點反而落在港府首次將煽動他人投白票或廢票定為刑事罪行。負責執行相關法例的廉政公署星期一，即是11月29日，首次通緝兩名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和前區議員邱文俊，指他們在網上呼籲港人在新選制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投白票或者廢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港府为了防止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被杯葛，修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定明在选举期间内即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违法行为，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和罚款20万港元，即大约26000美元。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11月23日，公布首轮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比上一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调查的83%有意投票大幅下跌31个百分点，创1991年首次同类民调的历史新低。中联办控制的大公报和多个亲中团体和评论人近日接连追击香港民意研究所，批评民研公布的立法会选举民调涉嫌煽惑他人投白票和不投票，甚至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企图干预立法会选举，要求廉署执法。针对民研公布选举民调是不是违法，廉署首长廉政专员白允禄星期一，即11月29日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廉署未掌握民研是不是有仲未发表的资料，会不会有关于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废票，如果公布的民调有这样的成分，有可能违反了选举法例。白允禄表示，目前不知道相关民调会怎样进行，亦都不了解实际的发问方式，又或者取得资料之后怎样使用或者发放等等，他认为要全盘考虑。至于有没有征询律政司的意见，白允禄表示涉及行动细节不会透露。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星期二，即是11月30日召开记者会，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多次重申，做民意调查设计一份问卷的基本原则是问一个问题之后会列出不同的选项，基本上会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所以询问投票倾向会包括投白票和废票的选项。他又认为白允禄的讲法间接表示，民研最近公布的两次立法会选举民调没有违反法例。
白允禄的讲法呢，就第一，就是我自己从正面看，就是确认了我们之前发表的两次没有出到问题啦，我们事实上都没有，从我开始我都不觉得会出问题的。第二呢，就是他说即未来即不知道会还有些未发迟些发表的会怎样，这个讲法也很有趣的。我都唔敢肯定聽日會唔會突然間有個官員俾人揭發係逐間犯科、奸人冇約㗎，所以我都唔敢保證啲官員聽日會唔會犯法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即係咁講嘅邏輯上都冇乜特別意義咯。
钟建华形容近日亲中传媒和评论人兵分三路追击民研公布的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他认为相关的指控不尽不实，纯粹是扣政治帽子。他又批评廉政专员白允禄的说法含糊其辞，从而引发自我审查的效果。钟建华强调，民研一向堂堂正正，不会因此而受到压力，亦都不会修改立法会选举民调的相关问题。
但係我對我哋本身咧，我哋冇壓力，我哋一向都堂堂正正，一向都清清楚楚，而嗰兩張報章加埋嗰份明報嘅稿所講嗰啲嘢咧，大家識睇就知道，全部都係一子虛烏有嘅指控。咁所以我哋唔覺得有壓力，我哋會繼續我哋嘅做法。咁我哋呢啲做法咧，基本上我哋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嚇。咁我哋清楚知道我哋即係唔會有問題咯。咁我哋亦都冇特別就呢件事覺得需要同呢個法律顧問作出任何嘅諮詢。
钟建华表示，立法会选举民调已经进行了30年，今年仍然根据过往的一贯做法，继续询问市民的投票倾向，包括投白票和废票，而相关的问题完全没有任何暗示或者鼓励的成分。他认为这样的调查才是民调机构的应有之义。跟住落嚟都仍然会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公布5次的相关民调。
我哋都係跟翻我哋過往嘅一貫做法啦，而且呢個問題咧，即係問人點投票，而裏邊包含咗投廢票或者投白票呢個元素咧，呢個係一個政府自己都確認咗嘅可能性嚟嘅。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唔使喺法律上整條即係選舉冇選舉整條條例禁止人煽惑啦，係嘛？佢整條條例即係暗示都承認咗呢個一個可能性啦。咁作為民調機構，我哋將呢個可能性包含喺我哋嘅問卷設計裏面啦，其實係應有之義嚟嘅。我唔做先至違反咗專業嘅調查嘅守則同埋標準。咁所以我哋根據呢個咁嘅理解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啦，我哋會繼續我哋原定嘅計劃進行嗰下邊跟咗嗰5次，3次係喺網上做嘅，2次咧就係啲電話調查嘅。嗰5次調查咧，我哋繼續做。我哋暫時都冇任何計劃要修改嗰啲問題。
鍾建華慨嘆：而家嘅香港已經唔係佢熟悉嘅香港，好多人憂慮講一句説話，做一個民意調查都有被拘捕嘅風險。佢重申佢唔會驚，佢仍然熱愛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26日，公布第二轮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上个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即11月23日至25日，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了5496名18岁以上的登记选民。调查结果显示，53%的受访者反对新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支持的有31%。另有13%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89%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新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支持的只有8%，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32%表示反对新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支持的有44%。调查亦都显示，47%的受访者表示，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的候选人当中，冇人值得支持。34%的受访者认为有值得支持的候选人，18%表示不知道，好难讲。调查问及立法会选举中倾向怎样投票，8%表示会投白票或者废票，35%唔会投票，27%表示未决定，唔知道，好难讲，表明投票俾某一个候选人嘅受访者有30%。出席记者会嘅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人对新的选举制度感到抗拒，包括建制派支持者对新的选制亦都有所保留，反应都只是一半半。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政府需要处理。陈家乐表示，民调亦都反映民主派支持者的投票意欲相当低，就算有声称非建制的候选人，亦都吸引不到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估计是因为这次选举几乎没有民主发展的议题。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有8%的受访者表示有意投白票或者废票，比例相当多。他又表示政府应该重视数据反映的民意实况。 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三报道，多次被建制派组织委托做民调的香港研究协会11月发布立法会选举投票意向民意调查，也都有提供一定不会等的选项，对于相关民调会不会构成违法和煽动他人不投票，廉署表示会不会违法需要考虑个别的具体情况，不能够一概而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中国当局持续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台湾几十年来最想购买但非常之难获得的武器就是先进的柴电潜艇，就在多个国家政府默许和多个国家专家的低调协助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在一步一步顺利向前推进，并且预定在2025年向台湾海军提交第一艘自产的先进柴电潜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重人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通过在11个国家的采访，以及对包括现任和前任官员、外交官员、潜艇指挥官和国防工业消息人士的访问，以及对公司通告和成千上万社交媒体贴文的分析，在星期一11月29号发表一篇有关台湾秘密潜艇国造计划进展，以及各个国家秘密提供或者协助台湾研发关键技术的特别报道。报道说，由于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长期以来只是生产核动力潜艇，几十年来从未生产过柴电潜艇，所以在向台湾提供台湾急需的潜艇方面经常力不从心，而其他具有生产先进柴电潜艇能力的国家又因为担心北京的不满和报复，亦都不愿意接住来自台湾采购潜艇或者潜艇技术的订单。但是现在在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升高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多个国家的潜艇技术公司在取得各自国家政府的批准之后，都正在度協助緊台灣自制潛艇的秘密計劃。台灣的潛艇國造計劃開始於2017年，中科院負責設計，而台灣造船公司負責建造，總數為八艘潛艇的研發建造預算為160億美元。去年11月24號，蔡英文總統宣布啟動潛艇國造計劃，並與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力英杰一起高调地出席动工仪式。路透社当时独家报道，台湾宣布自制潜艇动工之时，负责亚太地区情报的美国海军少将斯杜德曼曾经秘密抵达台湾访问，但是台湾官方拒绝对斯杜德曼的访问做出任何的回应。路透社的特别报道指出，台湾潜艦国造计划动工以来，已经至少从7个国家秘密采购或者征集到潜艇设计建造所需的关键技术、部件和专业人才。美国负责提供关键技术，包括战斗系统和声纳装备，但是向台湾提供协助的绝仅仅不是得美国的。擅长于核动力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英国国防和军工企业，亦都向台灣的秘密潛艇自制項目提供了關鍵的技術支持。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退役英國皇家海軍潛艇部隊指揮官麥吉海軍准將就是幫助台灣徵召潛艇專業人才的關鍵人物。消息人士說，麥吉協助一間在直布羅陀註冊的公司聘請包括前英國海軍官兵在內的工程師。英國亦都在過去三年批准多項英國公司向台灣提供潛艇部件、技術或軟件的出口許可證。路透社從英國國際貿易部獲取的資料顯示，英國政府批准向台灣輸出的潛艇技術的價值近年來亦都持續暴增。路透社的調查顯示，台灣近年來至少仲從5個其他國家，澳大利亞、南韓、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成功聘請到工程師、技術員和退役海軍官兵。這些受聘請的潛艇專家前往高雄 向台灣海軍和台灣造船公司提供建造潛艇的建議和指導。美台商會會長韓裕伯向路透社表示，台灣的確向全世界徵召建造潛艇的專家人才。他說這是一個拼圖，韓裕伯說台灣將會潛艇建造技術分為紅區、黃區和綠區三個部分。紅區部分的技術是台灣沒有能力研發而必須對外採購的技術。韓裕伯向路透社還表示，台灣將蛋糕切成好細塊，以便清楚去了解哪些技術必須獲得外援，例如完整的潛艇設計。路透社曾經為這一篇有關台灣潛艇研發的特別報導尋求北京官方的評論，結果中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回應說，台灣當局在潛艇製造項目上與境外勢力勾連，而相關國家應該避免參與台灣的潛艇自制項目，停止與台灣的軍事關係，停止支持台獨分裂勢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向路透社提供的書面聲明中表示，參與台灣潛艇研發的國家在玩緊火，而玩火者必自焚。而台灣的國防部則表示，潛艇自制項目對台灣軍方發展不退稱戰力至關重要，而且這個項目面臨的各種挑戰正在逐一被清除，而且項目正按計劃在進行中。台灣造船公司則不願意對路透社的報導發表評論。路透社引述兩位直接了解潛艇項目的台灣人士說，為了降低北京可能針對外國政府和公司施壓的效力，台灣潛艇自制項目領導人制定了一項低調的策略。台灣潛艇自制團隊會直接接觸外國的相關公司，而不是首先尋求這些公司所在國家政府的核准，等到這些公司拿到訂單之後，再由這些公司向他們各自的政府申請出口許可證。根據這兩位知情人士的講法以及台灣官員的公開聲明，台灣目前已經採購到潛艇建造所有的關鍵零件和技術，這些關鍵部件和技術當中很多都與潛艇戰鬥系統有關。路透社的報導說，由於擔心北京的報復和制裁，仍然有一些技術或者裝備的提供會在最後一刻出現情況。根據兩位知情人士的講法，去年一家答應了提供潛艇關鍵設備的德國公司曾經突然終止這項交易。消息人士不願意提供這家德國公司的名稱或者所涉及的技術交易，但是這家德國公司的經理事後都向台灣透露，這筆交易是被母公司叫停的，而這間母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商業利益。為了防止類似的意外，台灣潛艇自制團隊對很多重要技術和裝備同時都向兩三個不同的供應商訂購，因此即使有某一個供應商反悔，亦都不會影響到台灣潛艇的研製工作。路透社採訪的外國外交官表示，台灣成功採購潛艇自制所需的技術和裝備，反映出西方國家對中國軍力擴張以及北京對台軍事壓力越來越高度的關注。今年9月，美國和英國與澳大利亞組成奧庫斯 AUKUS 新三角聯盟，並同意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來到應對持續增長的中國軍事實力。兩個星期之後，英國就派遣一艘軍艦自2008年以來首次穿越台灣海峽。由於台灣與向它提供潛艇技術和裝備的國家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台灣在潛艇自制項目上能夠成功獲得外援，亦都被視為台灣的外交突破。台灣實際上並不孤單的，兩位知情人士之一的台灣人向路透社表示，從我們獲得到的所有出口許可證來看，我們知道很多國家都在幫助我們。一位英國政府發言人在被問到台灣潛艇自制項目時向路透社表示，英國長期的對台政策並沒有變化，我們和台灣並沒有外交關係，但是在強勁的商業、教育和文化基礎上保持密切的非官方關係。美國持續向台灣提供台灣維持足夠防衛能力的所需的防衛裝備和服務。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在回應路透社相關問題時表示，這樣做可以增加台海以及地區穩定。北京都一直視台灣為它的領土主權的一部分，並一再揚言即使動武亦都要實現兩岸統一。而蔡英文總統則堅稱，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國名就是中華民國，而且台灣亦都會 竭盡全力捍衛佢嘅自由同埋民主。中國嘅造船廠正喺度好似落餃子一樣建造攻佔台灣所需嘅新作戰戰艦。但是台灣如果能夠按計劃建造成功八艘先進的柴電潛艇，那將會大大增強台灣的自衛能力和火力。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統計，中國目前部署58艘潛艇，其中包括6艘具備發射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而台灣目前只有4艘現役潛艇，其中2艘是1974年開始在台灣服役的美軍二戰老舊潛艇，目前亦都只能夠用作訓練。另外兩艘則係喺1987年服役嘅，從荷蘭採購嘅海龍級潛艇。路透社引述退役西方、日本同埋台灣潛艇將領嘅話講，台灣自製嘅八艘新型潛艇，加上兩艘目前已經喺度服役緊嘅海龍級潛艇，將會對侵台海軍艦隊構成致命嘅威脅。呢一啲潛艇配備高爆魚雷同埋反艦導彈，可以對運送登陸部隊的中國海軍艦艇實施有效的攻擊。了解台灣潛艇自制項目的兩位知情人士仲向路透社表示，一旦兩岸爆發衝突，這些新建的潛艇仲可以部署在台灣東側的深海水域，以便在戰時協防台灣的東海岸，並維持台灣東海岸港口正常運作，進行戰時的運保作業。分析人士認為，台灣自制新型潛艇服役正好可以利用解放軍反潛能力遠不如美軍及其盟友這個短板。台灣潛艇部署在中國海岸線附近，將會迫使解放軍不得不持續進行反潛作業。不過亦都不是每一個人都認為潛艇自制項目是台灣的當務之急。有些專家認為，台灣最需要投資建造的是小型、造價低廉但又致命的武器系統，例如是機動的防空和反艦導彈。這些易於偽裝的武器一旦部署在城市或者山區，可以在解放軍登陸部隊登上台灣之前就將他們重創。雖然台灣的潛艇自制項目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亦都有一些和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尚未伸出援手。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與美國和台灣關係都很密切，而且柴電潛艇技術非常先進的日本曾經討論過向台灣提供潛艇建造協助的問題。但是由於日中經貿關係和經貿利益太大，日本最終都是放棄了參與台灣潛艇自制計劃。曾經在1980年代出售過兩艘海龍級潛艇給台灣的荷蘭政府，亦都無意參與台灣的潛艇自制計劃。荷蘭當年為台灣建造兩艘海龍級潛艇，不單止經濟上遭到北京的制裁和報復，而且中國政府還曾經將兩國外交關係降級到代辦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日澳加德五國參與的 ANULEX 2021聯合軍事演習呢，從11月21日開始在菲律賓海舉行。專家認為中國的威脅使到今次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南中國海將會是未來頻繁聯合軍事演習的重點。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由日本主辦的ANULEX 年度聯合軍演，今年從11月21日開始到11月30日在菲律賓海舉行，包括了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德國五個國家的海軍皆參與了這一次聯合高端戰術演習。根據美國太平洋艦隊新聞稿，演習科目包括了通訊戰術演練、反潛作戰、空戰演練、海上補給、跨艦甲板飛行演練和海上攔截演習等。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日本戰略研究論壇高級研究員格蘭特·紐瑟姆表示，中國在印太地區所造成的威脅改變了以往ANULEX 聯合軍演的性質。
Maybe last year, but particularly this year, and every year it gets increasingly real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ospect.
他說 ANULEX 聯合軍演 是从90年代开始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不过近年来因为中国造成的威胁，军演的真实感倍增。今年日本的准航母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 DDH-183 与美军卡尔文森号都出动了。五个国家总共34艘军舰进行了10日的演习，表明了这次演习的重要性。本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各种演习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国解放军在整个地区的行动都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对所有印太地区的国家都造成一种紧迫性，带来以前的 Annulus 联合军演所并无的政治意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尊彦也都认同这种看法的，他指出近三四年前开始，加拿大海军和奥地利亚海军才开始参加海上自卫队的联合军演，德国也是第一次参加，显示距离印太地区遥远的国家对于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越发重视并愿意表达关注。对于日本来讲，这些国家的参加彰显到日本在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已经获得到广泛的支持。他说，我们如果回想今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军舰在日本周边的行动，那些似乎是环绕日本国土的行动，对日本来讲就是很挑衅性的。所以现在包括印太地区以外的国家都来参加日本的演习，那就对日本可以说是支持日本的表演。日本防卫大臣曾经指出，某些国家以军事行动对日本示威，联合军演的扩大足以令到这些示威国家知道日本并不孤单，而且支持日本亦都不是只有美军而已。刘瑟武认为演习地点选择从菲律宾海开始，显然是为了11月18号中国海警船以水炮去攻击菲律宾对仁爱礁的运宝船只有关。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周边的威胁仍然在上升中，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演习频率与强度也都因此而调整。
The kind of training that the Japanese Navy is doing with different nav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 Annulex is, by the letter of the Constitution, it may be problematic.
他说，日本正在与美国以外的三个国家进行有效的战争演习，在几年前这种演习并不符合日本宪法原有的概念。不过近来中国在邻近海域，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威胁强度，确实将日本的想法转向了拥有更强的防御能力。现在日本大众并不反对这种被视为集体自卫的联合军演，日本政府对于海上自卫队的各种跨国演习都故意淡化来到处理，任由海上自卫队与其他国家进行高端技术军演，因此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很强，与美国海军的配合程度亦都相当之高。 Annulus 的联合军演五日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中国正令到南中国海军事据点化，美日在11月16号首度在南海举行潜舰参与共同训练，除了海上自卫队潜舰之外，还派遣了加贺号等两艘护卫舰以及反潜巡逻机，美国海军派遣了驱逐舰和反潜机参与，进行在海中潜航潜舰发现对方并展开跟踪的反潜训练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柳瑟武表示，类似的演习只会不断增加。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annual act. It's one of a number of exercises throughout the vast region of the Indo-Pacific with a number of partners that.
佢话 annulus 联合军演系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到南太平洋的一系列的演习之一，日后类似的联合军演只会更加频繁，强度亦都会大幅提升，亦都应对中国在地区的威胁。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海军在这个区域的联合演习是想要向中国传递一个讯息的，那就是不要误判美国和日本不会被解放军的威吓吓到， 日本在幾年前仲會因為怕激嬲中國而排斥在南中國海與美國海軍聯合演習，而家根本就不怕了。不過中國怎樣去解讀這樣的訊息又是另外一個話題。劉實武指出，潛艇和反潛作戰訓練是海軍演習的標準組成部分， ANLIS 聯合軍演是涵蓋了一系列的海軍技能，具有一定的作戰適用性。這次的 ANLIS 2021聯合軍演適逢德國布蘭登堡級巡防艦巴哥里亞號訪問亞洲，亦都是德國海軍20年來首度在印太地區參與軍演。德國海軍司令舍恩巴克中將表示，為了加強對印太地區的承諾，德國海軍計劃定期每兩年向印太地區派遣德國護衛艦及補給艦，以期與印太地區盟友進行更加深入的防務合作。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尊賢表示，德國首次參加當然意義非凡，不過日德兩國在今年4月舉行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時，就已經討論過雙方海軍將會進行聯合演訓。他說德國是藉由這次演習展現他的立場，表示我們對中國是有警戒的，亦就是說德國希望印太地區維持穩定，如果有強權想要破壞地區穩定，德國是會反對。雖然德國軍艦參演未必表示如果發生戰爭德國會參戰，但畢竟軍事力量是和平穩定的最有力保證，德國現在就是以這種強而有力的方式來表態，如果中國真是以軍力威脅印太地區國家，這樣即使德國不出兵，至少也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在國際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對領導歐洲也都有企圖心，至少可以從外交方面去介入。黃俊賢指出，值得觀察的是德國派出巴哥利亞號參加海上自衛隊最大規模的聯演，顯示就是要將日本定位為他在印太地區很重要的軍事合作夥伴。如果在日本眼中，當然就是德國即使知道中國會不高興，依然會對日本推動的自由開放印太構想表達支持，對日本有特殊的意義。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劉實武認為，雖然德國以行動來表示對印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的關注，但並不表示德中關係有指標性的變化。他說，到目前為止，德國政府與德國工商業對中國都過於包容，因為他們希望繼續在中國獲得經濟利益，儘管中國盜取德國技術的行為越來越明顯，亦都不見得德國有強硬的反制措施，所以從大局來看，我不認為德國派遣一艘軍艦參加印太地區的聯合軍演有幾咁大的實質的意義。不要忘記，德國的軍隊已經縮水到能力十分有限的程度，中國根本就不會將德軍放在眼裏面。劉實武指出，德國曾經提議讓巴哥利亞號護衛艦停靠中國港口，今年9月15日德國外交部證實此提議被北京拒絕，由此可見德國仍然企圖在民主國家陣營和中國之間雙面討好取得平衡，暫時不會對中共採取強硬的立場。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尊賢亦都認為，短期內德中關係的變化不會太大，但他亦都表示德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正在下滑，北京對於德國參加這次軍演的反應不會太大。他說，更加重要是德國民眾對中國的疑慮越來越高，去年有個跨國民調顯示德國民眾對中國的評價不高，在100分滿分當中，中國只是拿到 35.4 分，日本還拿到55分，比英國的 51.6 分高。同樣在去年德國明鏡周刊的調查發現，德國民眾有 46% 希望疏遠與中國的關係，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只有 31%。 中國應該是全世界最了解民族主義的國家之一，既然德國民眾對中國印象不好，如果德國只是派個軍艦來到參加軍演，北京就強力反對柏林當局的話，只會令到德國人更加討厭中國，目前北京當局應該會有所顧慮。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劉實武指出， 中國擔心德國會利用佢嘅政治影響力，尤其係喺歐洲嘅地位，嚟到團結其他國家一齊對抗中國。特別係喺近嚟歐洲與台灣關係明顯前進時，他認為既然德國都參加了印太地區軍演，美國與日本應該積極邀請台灣參與演習，利用美、日、台、歐最近越來越團結的局勢，從多國參與的人道救援或者是災難救助開始聯合演習。因為這個不單止是對中國發出民主國家陣營團結抗中的最強訊息，也是民主陣營號召其他國家的最具有說服力的動作，特別是在印太地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西方人士說，簡稱為波克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正面臨1995年代頓協定停戰協定以來最大的危機。很多人懷疑俄羅斯和中國可能影響瓦解這個提供26年的和平協定。據美國之音記者迪洛亞希奇的報導，這個由美國協調達成的協議將這個位於巴爾干的國家分成塞族共和國和波斯尼亞及克羅地亞人主導的波克聯邦兩個地區，三個族裔在三方主席團當中都有代表。但是主席團的塞族代表多迪克近幾個禮拜開始撤離國家級機構的程序，公開威脅塞族共和國要分離出去。美國之音採訪的幾名現任和前任外交官、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都認為，向塞族共和國單方面移交稅務和軍隊等行動是明顯違背了代頓協定。很多人擔心這個不單止威脅要去除很多戰後的成果，還為新的衝突和國家分裂製造了可能性。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亦即是簡稱 OSCE， 在2015至2019年駐波克使團的負責人美國外交官貝爾東說，波克作為一個國家一直能夠度過一個又一個危機，依然至少是一個半功能的民主體制，他擔心多迪克今次是一個冒險的行動。貝爾東同時擔任監督代頓協定執行情況的高級代表辦公室的副代表。多迪克雖然說是奪回在塞族共和國不同意的情況之下被剝奪的功能，但是很多功能都得到有塞族共和國政黨參加的國會的批准。國際共和學會的歐洲部主任麥卡錫說，似乎覺得這個好像有些精神分裂。他指出多迪克領導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就支持了有關的決定。麥克錫說他認為這最新的舉動是受到莫斯科方面的鼓動，他說這個是俄羅斯的挑撥離間，破壞西方、歐盟和華盛頓對西巴爾干半島問題的立場的一個廉價手段。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幾個人，他們都說中國和塞爾維亞亦會從危機當中受益，他們並且擔心歐盟成員國匈牙利亦在度支持多迪克。德國民主政策理事會的資深研究員博克已認為，博克事件是北約和俄羅斯關係惡化，以及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以及黑山之間等等的地區關係升級的結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7月份拒絕了俄羅斯和中國提出關閉高級代表辦公室的決議案。俄中兩國認為任命德國政治家斯密特擔任高級代表是不合法，因為沒有得到安理會的確認。和平執行委員會在5月份任命斯密特擔任高級代表，只有俄羅斯反對這個決定。安理會討論了有關的事件，但是在美國等國表示沒有必要之後，並沒有投票確認斯密特的任命。現在莫斯科就好像多迪克一樣，都拒絕承認斯密特是高級代表。分析人士就擔心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否決延長波克地區的國際維持和平的軍事任務去進行報復。安理會在11月3日已經批准了歐洲軍隊的授權，但之前其他國家接受俄羅斯和中國提出的要求，即是斯密特在會議當中不會提出預計的波克問題報告。 斯密特在这份报告当中说，波克面临战后时期最大的生存威胁。塞族共和国政府在多迪克的领导之下，不单止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如果国际社会不作出反应的情况之下，还可能会导致代顿协定瓦解。很多西方分析人士对这个西方软弱的迹象是表示愤怒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多米就说，不被斯密特发表言论绝对是令人震惊，这个损害了高级代表办公室。前副高级代表贝尔东就说，中俄两国寻求削弱代顿协定有不同的目的。对中国来说，波克是他们主要通过一带一路等经济努力在全球扩大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很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人都认为，美国加大对西巴尔干半岛事务参与是降低紧张的关键，尤其是欧盟的扩大已经基本上停止。美国国务院西巴尔干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埃斯科瓦尔和国务院高级政策顾问肖莱等几名美国的外交官近期访问过波克地区，他们确认了美国对波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并且批评多迪克的单边行动。几名分析人士依然担心美国在波克面临更大威胁的时候是过于专注选举和经济改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米就说，他不认为西方国家是认真对待多迪克的行动。而波克尔就说，破坏性行为已经被准许了一段的时间。埃斯科瓦尔多次表示，美国计划对波斯尼亚政治人物积极使用制裁，但是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美国财政部2017年因为阻碍代顿协定而对多迪克实施制裁，但是欧盟从未跟进。德国等等的部分国家目前正在考虑自己本身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洛亚希奇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的巴达尚克地区，当地的人连续几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安全官员滥权。在与中国和阿富汗互相接壤的帕米尔高原，中国的活动日益活跃，包括在当地兴建军事基地。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话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塔吉克斯坦的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首府霍罗格市，从11月25号起，那里的民众连续四日所举行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在29号结束。官方的塔吉克通讯社当日说，政府安全机构与抗议一方的代表将共同评估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但是塔吉克官方传媒和当地检察官都将这次抗议示威称为非法集会。双方经过十多个钟头的谈判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散去回家的示威民众拆除了较早前所设置的街头路障，官方拆除了几日之前设置的几处临时哨站和检查站，当局曾经在那里部署大批军警和装甲车。霍罗格市星期一的公共交通恢复正常，当地主要大街上的商铺亦都恢复营业。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是塔吉克斯坦面积最大的地区，但当地人口仅有20多万。在抗议示威达到最高潮时，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前广场上的集会民众数量有报道说曾经达到5000多人，因此可见示威规模之大。军警和示威民众曾经一度爆发过冲突，军警开枪，示威民众用石块还击，两位示威者被打死，有10多人受伤。受伤者当中包括多名当地警察。两名死者的家属一度将尸体放到政府大楼门前抗议，当地领导人几次在广场上劝示威者回家，但在其中一次的对话中，他们遭到示威者的石块攻击受伤。引发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民众不满安全人员滥权。当地一个县的一名检察官助理去年曾试图非礼调戏一位年轻的妇女，这位妇女将她的遭遇向周围亲属的熟人讲了之后，这位检察官助理被当地民众扣押并当场公开道歉。 但呢一次事件過咗一年多之後，喺幾日之前又有最新嘅進展。當地安全部門以非法劫持人致罪名逮捕一名當時參與扣押檢察官助理嘅29歲嘅年輕男子。呢名男子喺被押解嘅過程中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家屬話，男子嘅頭部有槍傷，並且喺25號當日抬住佢嘅遺體去霍羅格政府大樓前嘅廣場上抗議。接住落嚟，越嚟越多嘅民眾就加入到示威集會中。最近十年嚟，塔加克斯坦嘅巴特克上地區已經發生過多宗嘅大規模民眾示威，示威者仲經常同軍警人員爆發激烈衝突。最嚴重嘅一宗發生喺2012年，當時軍警人員開槍，造成幾十人被打死。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号举行了他们的视频会面，两位领导人在会面开始前表示希望能够进行坦率、直接了当以及全面的讨论，他们希望似乎实现。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质，以及是负责任感管理竞争的重要性。拜登总统欢迎有机会对习主席就我们在很多议题上的意向以及优先要务进行坦率以及直接的展示。这些议题包括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更为广泛的人权行为的关切，确保为21世纪推动自由、开放与公平的国际体系制定道路规则的需要，为了印太地区的繁荣而确保自由航行和飞越安全的重要性，保护美国工人以及产业免遭不公平贸易以及经济行为的需求。白宫就台湾议题指出，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之下，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强调美国坚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者是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双方还讨论了通过建立常识护栏，确保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并且是确保沟通渠道畅通的方法来管理战略风险的重要性。拜登总统和习主席还讨论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在全球卫生安全、缉毒和气候变化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问题。参加会晤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两位领导人会晤时双方都意识到引导美中关系的重大责任，他们期待负责任感负担起这个重大的责任，但是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提出的问题当中注意所使用的言辞。苏利文同时指出，拜登总统明确表示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分享我们民主价值的人进行合作，努力制定一个愿景，不是反对中国，而是一个继续自由、开放和公平的国际体系的积极愿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